星耀山海，丹心报国，科学家广播剧第一集，耿耿丹心招日月。曹本熙，化学工程学家、核工业学家，北京石油学院创校元勋，1915年2月出生于上海，1983年12月25日逝世。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1946年获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博士学位，1948年组建国立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任首任系主任。1952年参与筹建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务长、副院长，是中国石油大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中国石油科技和石油教育的开拓者。1963年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生产技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从事核燃料生产的科研、设计和工程建设、技术改造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为保证我国核燃料化工生产的工程建设，及时获取国家急需的合格产品，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及核科学技术，使我国铀化工工艺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艰辛的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氢弹突破及武器化项目的主要完成者之一，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顶上去，一定为党和祖国争气。革命烈士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这辈受祖国培养的知识分子该为革命、为祖国争光，对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只能胜利，不准失败。
他是曹本熙，我国著名的化学工程学家、核工业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清华大学化工系首任系主任，是中国石油大学前身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副主任，先后担任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当选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3年后，他参与了氢弹的研发，从事其中核燃料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被授予中国核工业功勋的称号。今年是本熙先生逝世40周年，也是中国石油大学建校70周年。斯人已逝，风采长存。如今我们走在学校学生活动中心的阶梯上，依然能看到他亲切帅气的容颜，能从他饱含深情与关切的眼中窥见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的建设和发展历程。
本熙，你看黄浦江上全是外国军舰，
日本人已经占领东北了，我们的国土上这些强盗去耀武扬威，看看租界里那些巡捕，对中国老百姓动不动就是拳脚棍棒的打骂，咱们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受洋人欺侮？
本熙，你学习成绩好，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国家饱受欺凌，就是咱们国力太弱了，落后就会挨打，要救国强国，咱们要靠发展科学，发展工业，我要上大学学技术，一定要为中国人争气。
1915年，曹本熙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和社会进步思想影响，他青少年时代就心怀大志，下定决心要在未来的科学强国大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本熙，中午一起去打篮球吧。
书还没看完，就不和你们去了。听闻高崇熙教授从含稀土元素的矿石中提取出了一些化合物样品，线下正在化学馆2楼展览室摆着，我想一会儿去看看。
行，那就明天。哎，咱们篮球队可不能缺少你这个主力。
好，明天咱们来场比赛。高先生他们这种化学提取方法太有创造性了，我们的工业要发展振兴，科学技术要进步， 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一定要物尽其用啊。对了，工业要进步，石油等燃料资源至关重要。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是石油资源贫乏的国家，这个方面必须得有所突破才行。这种从其他物质中通过干硫等处理得到脂肪醇、醛、酸、酯等有机物的方法，或许也可以解决我国石油资源不足的难题呀。对，蓖麻籽可以大量种植，是一种比较经济的油料来源，可以从它开始试验起来。
我为你对我的赞美而汗颜。你无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不仅是在学习方面，性格也是最好。我无法表达我喜欢你到什么程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喜欢你。在你的身上似乎有一种无名的精神，而且你把这种精神用你的眼睛温柔地表达出来。我很羡慕和尊重你在学习、体育运动和工作方面的勤奋。我致以对你幸福的最美好的祝愿。
在清华，曹本熙遇到了一生的伴侣魏于之，两位才貌出众的年轻人因为互相欣赏倾慕而渐生情愫。清华园的课堂、校园、荷塘的月色下，他们浪漫美好的爱情成为同学们眼中的美丽风景。1941年6月，曹本熙与魏于之结为夫妇。次年，女儿曹英呱呱坠地，她也被聘请到昆明力滇化工厂担任助理工程师，参加碳酸钾、染料及肥皂的生产技术工作。这是他立志工业救国的第一次实践，但抗日战争还在进行着，物价飞涨，空袭侵扰，大后方人民的生活也愈发艰难。为了学得更多本领，为了工业救国理想的实现，1943年，曹本熙和魏于之商量后，决定暂把一切困难放在一边，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化工系留学，而抚养孩子的事情则暂时由魏于之承担。在英国的四个年头里，他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沉浸在知识海洋之中。
于之爱妻，世界大战告一段落，战胜的国家大都可以盼望着更优裕的物质生活，而我们的复原问题、恢复币值的信用问题、建设问题以及种种其他问题千头万绪，不但需要时光去解决，而且实在需要真正的干去。上次告你一些简陋的原子炸弹的原理有一大错误，关于U235原子的东西，人是中子，重水是吸收一部分中子的能量。
1946年，曹本熙完成了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湍流状态下低温气体与金属壁的传热研究，这是当时化学工程的前沿课程。回国前，他给国内发了好几封接洽执事的信，很快得到了清华大学黄子清先生的回信。
曹先生，我已在教授会中提出，大家通过了聘请你回清华任副教授的决定，待你获得博士学位后，聘书即刻发出，请你尽快回国。
太好了，将来我还想筹建三个研究部门，一是高压与低温，二是燃料，三是应用化学，偏重塑料、合成橡胶和氢气等。
1946年，曹本熙回国，接受清华大学邀请，筹办化学工程系，并担任了首任系主任。他参与起草了致海外学者公开信，热切欢迎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武池兄，今接电报，心系我兄即可回国。系中现已有4班学生，每班50人，4年级1班7月初即可毕业。明年起， 国内急于大力发展东北华北工厂，目前已掀起生产热潮，需要大批化工人才。现学校与工厂联系密切，故可在校教书，随时亦可赴工厂工作。
朱亚杰、侯祥林、陈新民等在接信后也相继回国，并到清华大学任教，一时间化工系人才济济。
大家快过来看这个材料，朝鲜战场上战事正经，你们看这里讲的，敌机就在我军头顶上盘旋，弹药车眼看要进入隐蔽山洞了，可突然就熄火了，敌机趁机扔下炸弹，一声巨响，战士们就这么牺牲在烈火之中，这太让人痛心了。
这些故障大多是军车使用的油料出问题导致的，咱们用的汽油大部分是进口的洋油，油质油类标号性能都不清楚，这怎么能行啊？
汽油就是现代战争的血液啊，朱老总说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有了这两样，打起仗来就有了物质保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还不如一根打狗棍呢。曹老师，您看咱们能做点什么？
将士们在战场上为了保家卫国英勇作战，我们在后方，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解决这只拦路虎。石油太重要了，我们一方面要建立燃料研究室，立即开展军用油品化验任务，帮助培训油料方面的干部，解决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我们要长远打算，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油田、炼油厂、勘探专家、采油专家、冶炼专家。我建议我们要在化工系开设石油课程，筹备成立化工系石油炼制组，选派学生到石油厂矿学习。
本系的提议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能有这份决心，我这就向学校汇报，马上干起来。
在曹本熙的领导下，在各方面的支持下，1951年5月，清华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组成立。1952年，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成立，曹本熙任系主任，为创建新中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奠定了基础。1953年1月，中央决定筹建北京石油学院，曹本熙被任命为建校筹备处副主任。从院址选择到校园规划，从专业设置到师资配置，他坚持把每项工作都做细做实，为学院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1953年10月1日，北京石油学院正式成立，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招生、当年开学。他被任命为教务长、副院长，教学工作很快便井然有序开展起来。在担任繁忙的管理工作的同时，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殚精竭虑。
哎，远洋，你的研究生学习有三项任务要作为重点，一是课程学习，二呢是科研论文，三是下场实习。实习地点就放在化工过程与设备实验室里，你要尽可能的参加教研室的业务活动，你的论文选题必须适应国家的需要，下场实习也要以国家重点发展的方向为主，与科研工作相结合。
好的，老师，实验室我已经去过了，里面的实验装置可真全呢，除了流体力学之外，几乎所有化工单元过程的实验装置都有呢。哎，甚至还有恶势破碎机、球磨机，还有振动筛等破碎筛分过程的实验装置呢。
会做实验，能自己动手建立实验装置，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啊。动手能力强，才能解决国家需要的实际问题。这些装置大部分是创建清华大学化工系时，我和当时的老师技工师傅们一起一件一件费了好大劲购置和建立的，你在其中耳濡目染，定会受益。
老师，您工作这么忙，我的学习您尽管安排，我会努力的。
哦，那第一学期
我亲自给你讲化工数学课。我们采用自学与讨论结合的方式，每周上课一次，地点就在我家书房里吧。
曹先生家书房向北的窗下放了一张他与师母魏宜之先生共用的双人旧书桌，占据了房内大半的面积。进门靠东墙有一对中置茶几的小沙发，就在这个房间里，每周一个下午，曹先生耳提面命一对一地教我，先问我一周内的学习情况、困难问题，曹先生予以答疑、检查笔记、提问，然后布置下周学习的任务和习题。一整个下午往往这样很快就过去了，而魏先生只能到图书馆或实验室去备课。我的作业都是由曹先生亲自出题并用英文打印机打出来的，我交上去，他一行一行一字不漏的批改。我不能想象除了每周这一个下午之外，曹先生还要花多长时间备课，还要花多长时间出习题。为了我一个学生，曹先生牺牲了多少本该休息的时间呢？
从1953年到1963年，曹本熙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的十年也是学校创业立业的十年。他负责教学科研的体系建设工作，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建校时接收了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大量石油化工类期刊。曹先生又通过香港渠道，尽可能从各期刊的创刊号开始配足补齐。玻璃房、仪器修理室、绘图室以及供实验室用气的煤气厂等后勤部门都在建校初期即建立起来，为全校教师同学创造了教学科研条件，而他却没有一间自己的科研实验室。他在担任行政工作的同时，一节不落地连续为本科生讲课两个学期，亲自出的考题让教研室的老师们赞不绝口，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真诚无私，谦和公正，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奠基铺路，为国家造就了一大批石油科技人才，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63年，正当学院各方面业绩开始显现时，曹本熙的调令传来，引起极大的震动。他的老同事、老朋友以及带过的学生们万般不舍，纷纷请愿留下他。
我要去找上级反映情况，留下曹院长。
曹院长，我们舍不得您啊，学生，请您不要走。
曹本熙万分不舍，但想到秘密调令的内容，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参与国家核弹研制事业，他没有再犹豫。
我也很舍不得大家，但是国家有需要，石油学院的建成主要是靠大家的。你们既然有能力建成这个学院，既有能力发展这个学院，我们的学生都是国之栋梁，都是好样的，一定要好好学习知识，将来报效祖国。
就这样，他毅然离开了北京石油学院，来到了新的神秘王国。
曹教授，你来了，太好了，我们把你调来可不容易啊。我们想请你担任核燃料局，也就是二局的总工程师兼副局长。
曹本熙看着兴奋的部长，听着他热烈的呼吁，深感担子沉重。因为核燃料生产对他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一个陌生的领域。但想到这是为了我国的国防，为了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他只是点点头，微笑着，没有丝毫的畏难情绪。
我们的大本营是在北京，可搞核燃料生产要进入沙漠荒原，曹教授，请您考虑一下。
哎，我是搞科学的，要按科学办事，只要是为了科学，就不考虑什么地方，也不考虑干哪项工作了。
他想起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并藐视中国20年后也拿不出原子弹的行径，实在让人气愤。
我只能胜利， 不准失败。
自此，曹本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核工业的建设之中。他奋斗的20年间，我国的国防军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我国导弹核武器实验取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氢弹爆炸实验。与此同时，我国在核能源和节能技术、同位素应用技术、辐照技术、离子交换技术、三废处理技术、低温超导技术等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也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
怎么回事，本熙？你为何坐下来老翻白眼？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可要同我说呀。
没事，只是有点疲惫了。
去休息吧。
不，晚上还有人来找我谈工作的。
1980年以后，曹本熙一天天消瘦下去，许多同志劝他到医院好好检查检查，他却风趣地说：“
瘦点好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当时他正在负责一个新项目的设计试验和研究工作，忙着跑研究所、工厂，抓方案、抓设计。直到1982年下半年，他有了便血等明显症状后，才在同志们的催促下，走进北京市宣武医院。医院确诊为直肠癌，并立即动手术切去直肠，在他的右下腹处开了个口子，装了胶皮带，改道排泄。1983年5月，刚好是曹本熙手术后半年，他找到核工业部领导要求上班，领导和同志们再三劝他休息，他却坚持半天到机关工作，半天在家翻阅文献资料。6月，国家召开关于核科学技术军转民用论证会，曹本熙坚持天天到会，他还抱病熬夜，亲自进行复杂计算。
有位科学家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人类有所贡献，这句话我是很赞成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我是共产党员，是一名党员科技干部，在这样的时代更应该多做工作，否则愧对时代，愧对后人。
12月中旬，曹本熙卧病在床。一天，他抬身看看日历，快过圣诞节了。他颤抖着穿衣起身，他要给曾为我国核科技事业提供过帮助的国外专家教授寄去贺年片。
本熙，这么冷的天，我来帮你写吧。
哎，我没事的。今天的玉米粥很好喝，预知你辛苦了。
你若喜欢，便多吃一些，不要劳累。
爸，您都写了快2天了，医生叮嘱过要多休息啊。
这些圣诞卡片是给国外专家们的，改革开放以来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属实不易呀，我得亲手写才有诚意。珏儿，待我写完，一定要亲自按我写的地址寄出去。
我记下了。
先生今天感觉如何？
挺好的。合作项目进展怎样？
这是资料，您看看。
好， 我们一定要搞一套完整的后处理工程，保住技术和人才。
助手走后，曹本熙抬头深情地望了魏于之一眼。魏于之见他似有话说，赶忙上前：“
本熙，你想说什么？”“
最近我时常想起婴儿来，他走了20年了。那是他被白血病折磨，我的任务又紧急，匆匆回来只陪了他1个月就又走了。”“
婴儿，婴儿是个深明大义的好孩子，我们把他的遗体捐做医学研究，他也是支持的。”“
于之，你还记得我们在清华读书的日子吗？”“
当然记得，你的学习和性格都是最好的。你给我写过的信件我还留着呢。我记得你说过，那些信件至少大半都存着灵感的痕迹。”“
是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我还记得那会儿你的眼睛里总是流淌着一种无名的精神，深深吸引着我。我其实是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人家受苦的。可是对于你，我实在不敢如此说呀。你对我的照顾、理解和万般的体谅，我深深的爱戴并敬佩着。”“
本熙。”“
于之，你务必记得，务必记得我跟你说过的。”“
哎，放心，放心。”
1983年12月25日，曹本熙永远的离开了。圣诞节这天，当外国朋友们欢庆节日时，他们还不知道，收到的贺卡是来自这位中国朋友最后的祝福。曹本熙去世后，魏于之执行了他生前的心愿，将遗体捐作医学研究，将二人几十年积蓄存款20000元捐献给国家，完成他用在对党、对国家有益的事业上，为人类做出最后一次贡献的遗愿。在给核工业部党组的请求信中，魏于之写道：“
我们国家目前不富裕，还发行国库券，我们这点钱对于国家的需要来说，那简直就是微乎其微了，不过是我们的心意而已。至于我们的生活，儿子、媳妇有工资，我有退休金，孩子们比较懂事，对老人能尽孝道。现在我恳请党组织接受我们这笔钱，作为本熙的最后一次党费吧。如果能得到应允，这将是我们全家莫大的幸福和荣幸。”
1989年6月，魏于之病逝，也将遗体捐献给了医院。耿耿丹心朝日月，曹本熙用一生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斯人已逝，但他无私奉献、鞠躬尽瘁、忠于祖国的精神，依然在这片他无比热爱的土地上闪耀着光芒。